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简单的温习一下，上次讲到保罗在前往罗马的旅途当中啊，他们遇到了船难，在海上漂流了2个星期才搁了浅。在这次旅行当中啊，也就是航程当中啊，保罗虽然是被押送往罗马去一个受审的囚犯的身份，但是他却是以一个领导者的姿态出现的。在整个航程当中啊，三次公开的讲话，安慰船上的200多人，叫他们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主会保存他们的性命，应许连他们的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的。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船上这些人在一个岛上搁浅之后的遭遇了。这是《使徒行传》的28章第1节到16节的内容。那么至于《使徒行传》最后的28章17到31节呢，这是讲保罗抵达罗马之后究竟遇到什么事情了。经过了风暴以后啊，船难之后，他们在一个叫米利大的岛登了岸。这个岛就是现在人家所称为的马耳他岛了，当时是属于西西里岛的，它其实就在西西里岛的南面。米利大的人是属于腓尼基的民族，在乡村的地方，人们一般是用本地的语言而不用希腊语的，所以路加称他们是土人了。直接翻译的话，那就是野蛮民族的意思了，因为希腊人把所有不说希腊话的人呢都称为是野蛮一族。那中文的新译本则翻译成为当地人，翻译成当地人，这个意思呢是比较有礼貌一点，对不对？米利大的居民对保罗这一群落难的一些人呢是很热情的招待他们的，知道当时啊天气寒冷啊，于是就用树枝为他们预备什么火炉。所以《使徒行传》的第28章第2节就说了，因为当时下着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弟兄怎么样？这真是雪中送炭哦，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底下，大伙能够围坐在一堆的烤火，这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啊。保罗当时也帮忙就捡拾一些柴火来生火啦。当他把其中一捆柴丢进火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发现一条蛇因为受热而从柴火里头钻了出来，就缠住保罗的手，并且咬了保罗一口。米利大的居民一看这个情况，马上就说了，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哎呀，为什么土人这么说他呢？因为当地的居民相信呢，被蛇咬是代表是从天降下来的一种刑罚，也代表那个人是犯了罪的。当保罗把蛇抖进火里去之后，他们就等待着保罗的手啊要发红发肿了，然后啊马上就倒闭了。哎，就是这个时候却发现他什么事也没有哦。经文描写的非常幽默，那我们来看看28章第6节，经文说，土人想他必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他是个神。哎，路加当然不会认为保罗是神呢，但他相信使徒们具有异能。啊，接着就是28章7到10节了，这是保罗在米利大的第二个故事，这是神迹的故事了，和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医治彼得岳母和一群病人的神迹是相类似的。好，我们先来看看第7节，圣经这么说的，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3日。岛长是米利大的首长， 是当地对最高官员的一个专称啊。他大排筵席款待保罗他们，而保罗也为不百流的父亲按手治病，使他的热病和痢疾病啊全都好了。那岛上其他居民呢、啊？那听了这个风声啊，哇，纷纷的跑到这儿来，去请保罗给他们医病。这个故事的结束好像是很精彩呀、啊，这里没有提到保罗传讲福音，也没提到人们的反应，只是说岛上的居民对所领受的表示感激，送礼物给他们。保罗和船上的人就在米利大岛住了三个月。如果说他们抵达米利大的时候是11月份吧，那么三个月之后，那就是第二年的2月份了。那段时间正好是航海风停的时间，他们必须要等到春天的航海季节开始的时候啊，才可以继续的他们的旅程了。在《使徒行传》的28章12到16节所记载的呢，是保罗前往罗马的行程，也是他最后的一段的旅程了。这艘船呢，先是去到西西里岛的重要城市叙拉古，然后前往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利基翁。那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意大利像一只靴子一样，我讲的是它的地图啊，意大利地图像一只靴子一样的。利基翁呢，就是位于脚趾头的那个地方。那再接着下来呢，他们来到布丢利，这是罗马的主要的海港，既有犹太人居住在那儿，也有基督徒居住的。保罗有机会跟他们一起住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保罗还没有到达罗马，就受到信徒的欢迎了。啊，在28章15节那儿说，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呢，就感谢神，放胆啊讲道了。这一节经文就指出啊，那当时有两个地方的信徒来欢迎保罗，一个是亚比乌市的来了，另一个是三管的来了。亚比乌市是距离罗马70公里的一个小镇，以邪恶出名啊。那么三管呢，这是距离罗马53公里远的。这两个地方都是位于布丢利到意大利南部必经之路上，这些信徒来迎接保罗，使保罗得到很大的鼓励哦。保罗终于抵达了他的目的地了。由于保罗没有穷凶极恶的罪行，也不是一个什么政治性的危险叛徒，所以就准许有自己的居所，而不是住在监牢里头。只是有一个看守人呢，一个兵丁啊，看守他啊，时时刻刻看守他。这个住处就是《使徒行传》28章30节所说的自己所租的房子。自己所租的房子，也是保罗在罗马停留足足2年时间所居住的房子了。从《使徒行传》的28章17到31节，路加只用了16节的经文，简单的交代保罗在罗马生活的日子。当中有2点是路加没有提到的，却是我们很想知道的。第一点就是保罗向该撒上诉的结果。第二就是保罗和罗马教会的关系了。在这段经文当中啊，路加的记载全部集中在他和非信徒的犹太人的关系上。他抵达罗马不久，立刻就约见当地的犹太人的领袖。那弟兄姊妹啊，一直以来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主动去到会堂去找犹太人的，那这一次却是请犹太人到自己居住的房子里来。那显然啊，因为他是囚犯的身份，不能出去随意的访问咯。保罗约见犹太人的领袖，是为了向他们报告来罗马的原因。那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保罗宣称自己没有干犯耶路撒冷的百姓和祖宗的规条，可是却被犹太人交给了罗马人。经过多次的审查，罗马政府也判保罗是无罪的，但是犹太人就是不服啊，最后只好来到罗马向该撒上诉了。保罗说这番话是要叫罗马的犹太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且清清楚楚地表明他并非是和本国的首领作对，也没有什么攻击性的用心。在使徒行传28章20节说道，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你看呢、啊、保罗强调的是他受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弥赛亚的来临和主的复活，这也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哎呀，这么看起来，那保罗是作为一个忠心的犹太人而被罗马捆锁的，这就大受犹太人的注视喽，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罗马合法批准的。那些人听完保罗的一番话之后有什么回应呢？好，我们来看看圣经使徒行传28章21到22节，圣经这么记载说的，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你看呢、啊、罗马的犹太人表示他们完全不知道保罗这件事情啊，既没有收到耶路撒冷任何的指示要他们在庭上代表犹太人一方控告保罗，没有啊，耶路撒冷也没有差派使者来报告保罗的什么控诉案件。那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很奇怪啊？有学者就认为啊，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见案子已经移交到罗马去了，就不会再插手其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得胜的机会是很小很小的，所以罗马的犹太人呢，并没有收到过任何正式通知或者是什么消息。事实上，他们自己宁愿不过问这个案子。为什么？因为先前因着弥赛亚的争论，他们已经尝试过被赶出罗马城了。我们在18章呢，也讨论过这个情况的。那不过罗马的犹太人有兴趣想听听保罗的申辩，因为罗马也有一个很活跃的教会，并且经常被攻击的，所以啊，很愿意听听保罗的自辩。约定好了日子之后，有很多犹太人就来到保罗的房子里头。好了，我们看使徒行传28章23节，圣经记载说，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看到了吧，保罗的主题不是讲他自己有什么情况自己的事情，不是的，而是讲的福音，并且引经据典的说明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信息。正如以往的经验一样的了，保罗所得到的反应是掺杂的，很不统一的，有人信他所说的，有人却不相信啊，于是彼此不欢而散。在散开之前呢，保罗说了最后的一句话，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6章9到10节的经文，指出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犹太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意思和有其父必有其子是一样的。在以赛亚书的6章9到10节是严重的警告啊，这是早期教会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主耶稣引用过，约翰也引用过，保罗自己在罗马书当中也写过。那最后保罗在28章28节上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那这样看来，犹太人应该严肃的要面对一个事实咯， 那就是旧文的信息如今会传给外邦人啦。那弟兄姊妹啊，这是使徒行传的主题哦。福音原来就是为万民预备的嘛。保罗是蒙神的拣选，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要把旧文的信息传给外邦人，如同他传给犹太人是一样的。保罗还是继续留在租来的那个房子里头长达两年之久啊。在两年里头，他有一定的自由，凡是来见他的人呢，他都接待，又放胆的传讲神的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保罗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期间里头给各个教会写了几封书信，包括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监狱书信。那读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保罗在两年之后又怎么样呢？这是圣经没有提到的啦，所以我们对保罗以后的日子啊，所知就不多了。福音派的学者就根据教牧书信的内容，大多数认为啊，保罗因为罪名不能成立而一度被释放，他有机会回到希腊去，马其顿还有就是亚细亚等地啊，继续他的传道工作，后来再回到罗马，第二次被监牢啊所困，就是被囚了。他就是在那段期间写成了三封教牧的书信，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以及提多书。早期的教会传统更加指出啊，保罗曾经到西班牙去探访过，最后在罗马被皇帝斩首而殉道。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得而知的。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已经把整卷的28章的使徒行传都研读过一次了。任何人读完了使徒行传都会有点哎呀意犹未尽的感觉，觉得这书就是这样的结束了吗？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的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交代保罗的生平的故事，而是借着记载初期教会的发展过程啊经过呀，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延伸至罗马的过程告诉了我们。这个过程带出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信仰已经成功的被传到外邦世界去了。这并不是说啊福音的传扬没有受到拦阻啊，不是的，而是任何拦阻都不能停止福音的广传。有件事值得我们要留意的，路加虽然没有详细的叙述保罗在罗马的生活，他就借着一件事清清楚楚地重申了保罗传福音的一贯原则，先是犹太人，然后才是外邦人。那件事就是保罗到达罗马不久就约见当地的犹太人的领袖，在他们面前交代自己到罗马来的原因，并且向他们传讲福音。那弟兄姊妹，保罗在传道生涯里头一直尊重犹太人在神救赎计划当中的优先的地位啊，所以他一直都是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作为他传福音事工的原则，在使徒行传当中啊也见证了这一点。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最后一句话是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句话意味着福音的进程是借着神忠心的仆人带着圣灵那种坚毅的能力，胜过一切人的拒绝和拦阻。好了，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蒙主耶稣拯救的人了，是不是也应该把自己领受的这一份无价之宝跟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去分享呢？ 保罗是一个为了神的事工而争取时间侍奉神的人。他虽然也有恐惧，但却从来没有退缩呀。虽然也有软弱的时候，却是更经历神的恩典。福音的工作，那就是需要我们一起来参与的。好了，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会跟你回顾一下保罗的布道的工作，盼望成为我们传福音的提醒和鼓励吧。